帖撒罗尼迦后书要道略解第十七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，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。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，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，你们也信了。我们这一段查考非常的多，因为要能够把神公义的判断说清楚，必须对神有清楚的认识。比如神就是光，神若就是光，所有光的属性、光的功能、光的作用，那都在神就是光这句话启示出来，那他就能够做公义的判断。啊，神是公义的，啊，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。所以我们在这段里特别要详细的解释，详细的解释就是这个要道必须明白的。神判断公正，神判断啊公义，这个原因就是神就是光。那么关于神刑罚，神就是光，因为光啊带着很多的功能，比如光能够照出一切的隐情，那就公义判断正确。假如有一个事情神查不出来，那神就不能公义判断。所以神就是光，这个解释非常要紧。神是光，这个光不止于是可见光，神还是红外光。比如说神的光，因为神是众光之父，他可见光之下所照射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看得清楚，但是隐藏在黑暗里的光，那些东西怎么样照出来呢？那要用红外光。比如说藏在里边的东西怎么照出来，那是 X 光啊，我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。所以神是众光之父，没有查不出来的，所以在他面前人都是赤露敞开的，连心思意念都能辨明。神的这个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。那么人里边你藏什么东西都藏不住，所以神的判断就是公义的。比如说你有一个意念，你一个意念是好还是坏，这个意念在你的里边，可是神可以给你显明，显明你的动机是好，可是出来却害了人，却做坏了，那么神就可以公义判断， 按照他的公义来判断。假如你这个意思是坏，结果你做出来呢，还冠冕堂皇，啊，那么这个神公义的判断也能够显明。所以在一切的事物里，各样的事物，啊，一切的工作，在神的这个光里头、记录里，没有法子可以说不公平，没有法子说神不公义。所以在圣经里，我们一定要提到两件事情，就是神是慈爱，所以神有救恩。神现在救我们世界上的人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来到地上受苦，经历人一切的软弱，甚至比我们受的苦还多。神就借着耶稣钉十字架，舍他的命，流他的血，用他无穷生命的价值来赎我们，这都是神的爱。神的爱真是长阔高深，难以测度。神的爱是真是大极了。我们查考圣经啊，大概传福音的人呢，讲来讲去都是讲神的爱非常非常的大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，神爱有多大，神就有多公义。神不只有爱，神还是公义的。这个公义或慈爱必须平衡。假如神的公义大过了慈爱，那他就叫严酷，就不对了，那就有了问题了。啊，假如他的公义大过于慈爱，这个就不平衡了。假如慈爱大过公义，这就是溺爱。大概我们人类有的公义或慈爱都是弄不平。我们对自己的孩子，我们叫爱过于公义，爱有的时候自己孩子做错了，我们因为爱的太厉害了，就马马虎虎了，啊，就不做判断。在神没有这个，啊，神不可以这样，因为他对一切的万物和世人都要公义，但是他公义呢又不能失去他的慈爱，所以神的公义或慈爱要两全，要完全的完美，要平衡。所以这就是圣经啊所有的故事里边显明出来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一节圣经里，在这第六节里，啊，神既是公义的，所以公义呢，就要爱来平衡。所以神颁布律法，颁布律法那就是神的公义。律法是放之天下而皆准，神对律法是公平的，啊，对谁都是一样，上至君王，下至贩夫走卒，啊，所有的人在律法的判断之下都是公义的。那么，神不是光有公义，神还有慈爱，所以神预备救恩，所以神的救恩呢，也是有教无类，就是所有的人，神爱世人，无论是谁。不分啊，这个种族不分啊，年纪啊，凡是在神的这个救恩里，神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备。所以公义和慈爱是两平的。十字架的道理啊，就是公义和慈爱第一个极致所凑成的。比如神他是公义的，他是最高的执法者， 他是最后的审判官，他订立律法，所以他执行律法，他要审判，那是必须的。若没有这样，那就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那这句话就没用了。那到底谁报？是不是宇宙中没有一个公平的原则？那就不行，啊，这个秩序就不能够啊这样控制得好，所以神必须维持秩序，神必须要用他的律啊，使这个一切的事物都能够很正常的进行，因为他是最高的立法者，他是也是创造者，他必须这样安排。那么，但是神也必须有爱呀、啊，因为天心之为人，所以化生万物，爱才是一种生物生生不息的动力，啊，一个培养基。宇宙万物没有爱，怎么生养呢？怎么能够长起来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天心之为人，所以化生万物，那是爱是宇宙万物的培养基，啊。那么没有这个宇宙就都肃杀，肃杀就是都死翘翘了，那根本都不能长，不能生，所以它必须有爱，爱也是生命中的一个非常要紧的，一个促进，啊，促进剂，那爱能够使一切的生命生发、繁生，这也是神必须有的。那么。但是有了这个不能爱的漫无次序，这就是公义的平衡。所以神必须是公义的，必须是慈爱的。神公义有多少，慈爱也有多少。那么十字架呢，就正好表现这个原理。神是公义的，对人的罪不能不罚。啊，无论谁不罚，那就是不对，他不公义，对不对呢？你做错事儿了，你犯罪了，你违背他的律法了，怎么能不罚呢？啊，神不能就一笔带过，说好了算了，你犯错了算了。像我们人可以这样做，我们人对儿女有时候可以这样做，啊，讲人情，昧于法理，我们就只讲人情。人家的孩子犯了错，我们就斤斤计较；自己的孩子犯了错，哎，算了。算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这样子，那这就不公平，这个宇宙不能维持秩序，啊，那为什么有好多政治家，他们不被人佩服？不佩服的原因就是啊，他有特权。所谓特权，就是他家里的人犯法，就不受这个法律制裁，他可以用人情把它遮盖去。那么别人呢，他就斤斤计较，他弄得很认真，这样一来呢，失去公平，对不对？所以，神不能失去公平，神必须得公义或慈爱要平衡，啊，这就是圣经的原理。这样，宇宙中有这样一位主宰，这个宇宙才能持平，才能。有这个秩序的平衡的发展，那么神的公义和慈爱怎么表现呢？就是律法和恩典。神设立律法是维护他的公义，神设立恩典是彰显他的慈爱。那么这两件事情呢，就在十字架这个道理里头显明出来。比如人类犯了罪了，犯了罪的神非处罚不可，但是要一处罚呢，人就永远灭亡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神就要救人，神要救人呢，就得要慈爱，慈爱怎么办呢？他就自己道成肉身，他用他无穷生命的价值。替所有的生命、众生来赎罪，他以他无穷生命的价值来赎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， 替我们死，我们该死，他替我们死，所以这样十字架就表现出他的慈爱来。十字架的钉啊，主耶稣也表示出他的公义来，他不寻情面啊，该罚就罚。那么所以这样一来呢，两全其美，公义和慈爱借助十字架就平衡了，就表现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我们要特别懂，耶稣基督的死是表明神的爱，耶稣基督的死也是表明神的公义啊。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情上，是神的公义或慈爱得到平衡。我举个小小的例子啊，一个小故事一说大家就懂。有一阵子在台湾，这个因为夜里骑自行车没有灯，发生了很多危险，所以当局啊，尤其这个政府就发布一个命令，说所有的自行车都要装灯。因此呢，这个卖电池灯的商人就大发其财了。哎呀，大家都赶快买灯，买一种什么样灯呢？当然有两种了，一种是自己后轱辘上带那个膜电，你一骑上去，把它一搬到那轱辘上，啊，一摩擦，那个小发电机就输送电流到前边的车灯，灯就亮了。你骑得越快，那个灯越亮，这种我想大家都看见过。那么呢，另外一种呢，是不是自己发电？那里头要装电池，啊，就那个四方的，在车把前边啊，还装一个那个叉子，把那个灯拿上，往上一插就行，一开灯就亮。不过那个东西麻烦是什么呢？电会用光的。假如你骑一夜，那就不行，一夜它就用光了，它4个小时可以亮。所以像这种呢，叫电池灯。那种叫膜电的发电灯，两种大型骑士啊，所有的车行啊，贵的呢就轮跟后头的车的胶皮一挨住，它就发电，只要骑上去轮子一转动它就发电啊。另外一种呢就是电池的，这个电池的呢是随时出去就可以插，拿下来还可以在家里用，当手电筒用，不过它是四方的。雷厉风行，各街口啊，晚上都有警察站在那儿查没有灯。那么有一个孩子呢，就没有买这个，啊，他有自行车，白天骑当然上学下学骑的没问题，他晚上他妈叫他出去买东西，他就骑上自行车就出去了，一出去呢，街口上警察把他抓到，没灯，就把他抓到派出所，啊，那抓到派出所去了，就要记录他的名字，然后要罚钱，要开单子，要罚单。那个时候是，不装车灯的车子罚90块，90块台币。那么这个小孩被抓去了，抓去了到那儿就开单子，小孩就哭说我没钱，我没钱，我忘了装灯啊，没钱。结果这么凑巧，这个派出所的主管，就是那警察派出所有警官呢，好像是几等警官呢，几个星啊，在那儿当主管，是他舅舅，就出来了，一看，嘿，就叫他小名，说你怎么也被抓来了呢？说是啊，说舅舅我没有，我没钱，我也没灯啊。他舅舅看，弟兄姊妹们，到这时候你想该怎么办？那个警察派出所的主管是他舅舅，抓来的是外甥，这个舅舅爱外甥，这是一定的，要有爱，对不对呢？ 他哭，舅舅说别哭，别哭，不要紧。他能不能跟这个警员说放他算了？能不能这么说？这么说那不行。那这个主管是个莫名其妙，是个非常有私心的主管，不懂法律的，不吃法的，遇见自己家里的人就违法，那就不行啊！将来警察中若有一个跟他感情不好的，就可以密报他，说他徇私，对不对？这种不行。那么他要罚他外甥呢，这才合法。可是这个爱呢，又不对了，一个小孩儿。是他自己的亲外甥，犯了法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舅舅只好就自己掏口袋儿，就摸出90块钱来，交给那个罚款的警察，说你开一张单子，开一张收据给他，说这个是我外甥，说这个钱我替他付了。那这个孩子拿着这张单子，这才能骑着车子跑回去，否则的话车子要扣在这儿，回家拿钱来。罚了钱才能拿车子走，当然那个车子不止90块钱了，对不对？他非拿不行，所以因此呢，这个故事就代表两件事情，代表一个慈爱，一个公义，又慈爱又公义，两全其美。结果这个孩子呢，就没有被罚，车子也骑回去，东西也买回来，所以这。就证明，公义或慈爱可以两平，就是你施行公义，你不罚被抓来的人，你自己垫上去，这就跟耶稣一样，耶稣代替我们每个人付这个赎价，所以叫做赎罪祭，叫赎价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付赎价，所以神的公义就借此彰显。但是神的慈爱呢，也借此表明了。所以基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神既是公义的，神就要慈爱，公义和慈爱必须相平。那么，神施行宇宙的审判的时候，谁也不能说什么。那是绝对哑口无言。